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观念解体魔窟。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已经10年多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找一找心性和认识上还有什么漏，让邪恶钻了空子。尤其是被迫害过的同修，在被迫害过程中自己哪方面做得不好，正念闯出来的同修也应该提高一下自己的认识。正念闯出魔窟，这是一个层次的理，也是达到一定境界才能做到的，但不是绝对的理。如果所有的同修都认为这个理是对的，都按照这个理去做去加强，就不能向更高层次突破，也就局限在这个层次之中了。同修被抓到魔窟被迫害，想脱离那个险恶环境，所思所想所行都是为出奇而做，正念强地闯出来了，写了交流文章，所以后来人都想这么做，这其实也是一个认识上的漏洞，所以至今也没能解体邪恶，整体上被邪恶钻了空子。他们就死死地用洗脑、劳教、判刑等方式迫害同修，他们知道你们怕这个环境，那么他们就一定要加强这个环境。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要把这个心扭转过来，我们应该把怕被迫害、一心想出来这个观念扭转到堂堂正正在魔窟里解体邪恶这个正念上来。闯出来不是目的，解体那里的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才是我们的目的和使命。师父讲了，心性多高功多高，正念闯出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解脱，那是藏着私的，没有整体观念，正念强的闯出来了，剩下的同修怕被迫害、怕转化、怕邪物，着急出来，为了效仿也去强为，结果被疯狂的迫害，过程中也吃了不少的苦，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恶警们看到效果也越来越邪恶，环境越来越恶化。凡是能出来的同修都是正念比较强的，层次比较高的，当然也有抵制迫害、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能力，也有解体邪恶因素的能力。这些人能够在那里带动同修在魔窟中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近距离指导魔窟，里外接应，让邪恶无喘息之机。同时有的同修在被迫害中放任怨恨情绪，善心不够，也是导致环境恶化的原因。我们在魔窟中发正念，都是让恶警现世现报，没有考虑到他们也是被邪恶控制和利用的生命。我们应该把邪恶和他们分离开，让他们感到我们的善，然后救度他们。我有一次和管教谈话，他说，你们不光是对我们恨，你们对所有穿制服的都有恨和对立的情绪，我们对他们的不善他们能感应到，所以我们应该修正自己，破除这个障碍，用慈悲去救度他们，堂堂正正地救他们。我所在的劳教所，由于我们的善念，做事先考虑他人，狱警们再也没找过我们的麻烦。发正念，练功装不知道，他们都认可真善人，给救度他们奠定了基础。当然，参与迫害我们的人实在犯罪，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恶行会给他们自己和家人带来恶果。我们对他们非法的命令和指使也要正念抵制，并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我觉得只要我们观念从正念闯出魔窟，转变到正念解体魔窟上来，很快就能解体它。如果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这样想，整个形势就会有变化，因为我们整体都去掉了一个对魔窟的惧怕的心，弥补了这个漏，邪恶就没有最后的市场了，邪恶自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反迫害的一点建议。法正人间在即，邪恶还得以维持着邪恶的迫害，是什么原因呢？在此想谈一些个人的想法。一方面，邪党造假的宣传使一些人对大法产生了一些误解，从而对大法犯了罪。还有一部分恶人受利益驱动，从而迫害大法弟子，甚至明知大法好还要迫害。有被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控制的因素存在，有被旧势力安排和残余邪恶机制的存在。另一方面，大法弟子整体和个人修炼的状态造成的。一，发正念不能达到整体无漏的程度，个人发正念发不好，或者不能按时整体配合好，造成整体除恶的效果不好。二，个人修炼状态决定整体修炼情况。有许多同修还存在着长期未修续的执着，有一部分同修至今还没有走出来，有一部分同修至今还不太懂向内找，还有抱着各种执着不去，时不时干出一些干扰学员证实法的事，甚至于是邪物另搞一套者也有。个人认为，每一个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能够真正静心学法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学好法才能心中有法，才能有法来指导我们如何做，才能在生活、工作和讲清真相中看到自己的不足，提高上来。发正念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重视发正念，特别是四个整点和本地区的发正念一定要做好。每一个人正念都发好了，整体邪恶自然就彻底根除了。讲真相方面，每一个人要尽己所能，充分运用智慧、能力和技能，真正为众生负责，为众生的安危着想。解体邪恶，结束迫害，还需要加大揭露邪恶的力度。有许多劳教所为什么不关押大法弟子了，甚至于解散了呢？是因为这些地区揭露邪恶做得好，整体发正念除恶配合得好，所以建议各地区同修加大揭露邪恶的力度。本地区劳教所的邪恶被解体了，不再关押大法弟子了，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大法弟子主动写揭露迫害的文章，各个时期邪恶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例事例都有，甚至于不同时期，特别是迫害严重时期，参与迫害的恶警、刑事犯人员都非常具体，过程详实，甚至于恶警、劳教所的人员调动情况都有记录，谁参与迫害了，迫害的严重程度，参与迫害的多少等等，邪恶因此害怕，不敢再嚣张，甚至不再迫害。二，海外大法弟子真相电话的威力，海外大法弟子的声援是一个重要原因，恶人因此非常的害怕，每一个电话都有强大的威力和震慑力，所以建议海外大法弟子千万不要放松对公检法、劳教所和监狱人员的讲真相工作。三，大法弟子整体近距离发正念配合得好，劳教所残余的邪恶很快就被肃清了。综合以上几个原因，有的劳教所、监狱至今仍在行恶，有我们修炼中的不足，旧势力抓住同修有漏进行迫害，我们绝不能承认他。恶党利用利益驱使恶警行恶，恶人对自己的未来危机认识不清，大法弟子揭露邪恶做得不够，许多文章写得过短，过于简单，许多人因为顾虑心不肯讲出事实，或者因为写了保证书，或者曾经当过犹大，出于自卑、不好意思等等，而不想写出迫害文章。有的同修对恶警的情况知道不少，因为曾经助纣为虐而不想写，因为缺少详细的事实，不能进行系统的揭露，形不成足够的震慑力。如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几次大规模迫害行动，参与迫害的人员名单就不完全，主要参与者、所长、恶警、刑事犯、各地组团的人员名单，通常各地区都能提供， 包括犹大和雇佣工人的姓名和具体情况都缺少。每次迫害的参与者，群体参与还是个体案例，人员调动情况，不同时段参与者及参与程度，事实并不是很分明。如果同修能把迫害事实揭露得非常系统清晰，再结合劳教所如何盘剥勒索大法弟子的钱财，超强体力奴役劳动、流氓管理、利用四房、坐班、大岗、代班等刑事犯人员施加迫害，恶人如何贪污受贿的行为，劳教所的黑奴工制度、生产环境如何恶劣，接触各种有毒有害的生产原料和产品，劳教所长期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长期偷漏税、与不法商人勾结生产黑心棉等，恶警刑事犯的邪恶和叫嚣，利用犯人做监工做打手，无限度的压榨劳力，形同几年前曝光的黑奴工事件，与黑社会无异。利用劳教所所发生的迫害讲真相，扩大揭露邪恶的范围，包括网上揭露迫害事实文章、时事评论、打真相电话给各个部门、写信给公检法等部门，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台，编辑当地真相小册子、传单，直接面向广大众生讲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农村大法弟子的文章，在修炼中一定要向内找。从99年七二零后，大多是人受中共邪党的毒害，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作为我们农村的弟子，相对要比城里学大法的少。当时想，我们的责任很大，只向熟人说我们是冤枉的。后来与城里的同修联系上了，那时已经有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我们就拿回农村来发。有一次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发，因农村的路线不一样，发一个村要弯很远的路，发的没多少了，一个同修说发远的村可以回去。我一听发了这么远还往远处发，我说发近的那个村也可以回去，资料也可以发完，回去快得多。同修就不同意，我心里就不舒服，还埋怨同修不考虑别人。师父说，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见精进要止，再认识用法对照，是我不想付出，怕吃苦，怕累，找到这些不好的心，以后再发多远都不觉得苦。有一次发到凌晨三点也不累。师父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见转法轮确实是这样。农村是半年辛苦半年闲，没事的时候用手写一些真相短语去发，写得太慢就买了一台油印机，觉得字体写得不工整，想去学电脑，那时家里经济条件差，没钱买电脑。师父看到了我们的愿望，在04年下半年做协调的同修说，和我们商量一件事儿，几处资料点被破坏了，城里租房子不安全，想把设备拉来我们家做资料。我一听求之不得，为大法付出什么都愿意，就满口答应了。因为我们这的环境很好，集体学法练功都是公开的。刚开始以技术同修甲为主做资料，我们没怎么学。过了2个多月，甲同修说在我们家住时间长了不好，就打算走，叫我丈夫学电脑。刚接触做真相资料花很多时间，甲同修走后，我们的资料点就是独立运作，要进耗材周刊要给同修送去，心性不提高，机器又出故障要花时间去修。家里的事儿，我能做的我就尽量做，让丈夫多一点时间做资料。到农忙时有点做不过来，学法时间只有到晚上才能学，时间一长不把法放在第一位，学法犯困，练功犯困。丈夫看到我的状态不好就说我，他说的不是很和善的提醒，而是用很难听的语言。当时我只觉得自己一肚子委屈，我做事儿不是为了你有时间做资料吗？你反过来还把气给我受，用人心衡量，一句也不让他。过后明白过来了，我是修炼人，就连最基本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都没做到。从这以后我就天天背一段讲法，在背法的过程中矛盾都消失了。有一次我们卖谷，买谷的人没带磅秤，要到别人家去抬，丈夫做资料，我就没有叫他，我去抬，我抬上面，买谷的人抬下边，没等我用力，他把下边一挑，磅秤就把我胸前碰了一下，当时没痛，过了2天胖的地方的背后有一硬币大，出现痛，说话声音大一点痛，呼吸也痛，
我生气地对丈夫说，就是你不管，要我去抬，痛得难受，几天也没好。我就向内找，肯定是我没做好，没有按照真善忍去做，你一痛就是提醒我记住真善忍，结果第二天就不痛了，一念之差就有不同的效果。还有一次去给协调同修送周刊，我是打车去的，每次都到约定的老地方等，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他没来，我用公用电话给他打，他说在上厕所，叫我等一下马上来，他就把手机挂了。我以为他还在家里，从他家到这儿一般坐公共汽车要20几分钟，我又等了30-40分钟，他还没有来，我想他可能有事儿了，再等一会儿。又过了半个小时他还是没来，我心里就有想法了，我这么远来让我等这么长时间，也不考虑我有没有事儿。我又一想，这念头不对，师父不是说叫我们遇到问题向内找吗？我想可能没给他说清楚。刚这么一想，一抬头就看见同修从我后面来了，同修也很生气的样子，他说他在车站内等了几个小时。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安排我们向内找的机会吧。师父很多讲法中重点说了向内找的重要性，同修们写的向内找的体会越来越多，在救度众生中，在矛盾面前都是在向内找，提高很快。在这里我要感谢师父的呵护，感谢同修们的付出，在这几年里一篇篇的体会文章让我受益很多，我也学会了向内找。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贵州大法弟子谈整体配合。我是一个大陆资料点的同修，从我开始修炼起就发愿要为救度众生打开一扇透明的真相之窗，为缺书的同修能早日手捧经书提高自己，为众生的道德回升，把真相传遍神州大地。一篇篇一本本的真相资料从我和丈夫的手中做出来，再由负责协调的同修分散给其他同修，直至到众生手中，每一步都凝聚着同修们的心血，每一步都显示着整体的力量，不管再苦再难我们都无怨无悔。同时能为新学员和重新走出来的同修及被迫害后回来后的同修提供大法经书而感到欣慰。最近一段时间同修所要的转法轮越来越多，而且还催得很紧，致使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为同修提供真相资料了。当时我想，有这么多人要书，说明修炼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好事，不管再忙再累我们都尽量的满足。但是由于学法的时间越来越少，问题就越来越多，搞得我们焦头烂额。在一次和同修的交流中，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所做出来的经书并不都是流入新同修和急需经书的同修之手，一部分成了一些同修的替换品、收藏品，有些甚至成了某些同修炫耀自己的资本。我和你好，给你一本，有的同修图方便，家里一本，学法点一本，这样做的同修你们是方便了，但你们为资料点的同修想过吗？还有的同修看哪个资料点做得好，执着心就起来了。同修啊，我们的经书是用来修炼的，而不是用来显示自己的，存经书的多少并不代表自己就修得好啊。师父不是讲过释迦牟尼就要饭碗还讲过一次法吗？其实修炼就是放弃，把我们在常人中的各种各样的执着心都得去掉，才能升华上去。由于我们的自私会给资料点的同修增加多大的压力，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学法，这不给邪恶因素迫害找到借口了吗？难道说资料点被迫害仅仅是资料点同修的问题吗？刚开始我还以为只有我们这里是这样，但和其他资料点同修切磋后发现不是这样，很多资料点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这值得我们深思啊。还有些同修觉得是自己拿钱买的，心安理得，给家里不修炼的家人准备着，想想这是钱的问题吗？这且不说耽误了资料点同修的学法讲真相救人的时间，救人是何等的大事，更耽误了做真相资料的宝贵时间，如果导致真相资料不能如期的发放到众生手中，这是何等的大漏啊。我们不能人人都做真相资料，但我们可以为资料点的同修做很多事情，比如师父的经书除转法轮外，其他的经书可每个学法点一套，大家轮流看，
因为每次师父的经文我们都有打印出来，还可以加持他们的正念，减少他们的压力，让资料点发挥他们更大的作用。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高翔的文章《提高心性与过关》。对于提高心性与过关的关系，在好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总是徘徊在学法时明白，遇到矛盾时就糊涂的状态之中。直到明白之后，又为自己的不长进，给师尊添了不少操劳而羞愧。最近，我们本地三位老年同修都过了一次比较大的生死关，有的心性提高得快，几天就过去了；有的心性提高得较慢，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认识上来了，也过去了。还有的心性时高时低，状态时好时坏，表现在身体上的观难就是反反复复。这几位同修的修炼给我的帮助启发很大，他们就像镜子，照出了我修炼中的不足。不久前，为争常人的理，我与一位同修产生了间隔，一个多月过不去关，后蒙师尊慈悲化解才勉强过去。因此，我想把这几位老年同修过关的磨练写出来交流，供与我一样有类似学法时明白，遇到矛盾时就糊涂状态的同修借鉴参照，从而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括弧转法轮）的目的，不给师尊的正法进程拖后腿。甲同修女，72岁，是99年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去年腊月底的一天晚上，去另一同修处取真相资料，因路程有点远，上晚学的孙女好心地用电动车顺路把她带了一段路。由于天黑颇陡，转弯时速度又有点快，甲同修被摔了下来，重重地磕撞在水泥路坎上，血流满面，右胳膊也折了。但甲同修头脑清醒，一边发正念铲除旧势力的迫害，一边找自己的不足和漏洞。甲同修未修炼的老伴已故，没有人帮助他料理生活起居，但他心态很正，认为这一跤摔得自己的皮肉瘦，但消了业还了债是好事。他用布条把胳膊捆扎好吊起来，第二天忍着伤痛坚持步行几里路去把资料取了回来，结果三天后剧痛减缓，一星期后胳膊正常了。三件事都做得很好，没耽搁。乙同修女，74岁，也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她为修炼的老伴已故3年多了，但她一直放不下，把老伴的遗像放大悬挂在家里，经常望着老伴的遗像哭。今年5月31日去参加本城区已故人的丧礼，既参加酒宴又远赴火葬场送灵，结果一回到家中就中了风，右半边身子半身不遂，不会动了。乙同修是一人独居的，本来有儿女在本城区居住，但他想到如果告诉了他们，他们就会强行把自己送进医院，作为一个修炼人，这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于是就在床上悲悲切切地硬熬了3天。到了6月2日，这天实在熬不过了，乙同修居然想到了死。他扶着墙一步一挪寻到甲同修的家，但没有叫应门，又挪到丙同修的家，说了自己中风和想自己了断去死的想法。丙同修批评他犯糊涂，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赶紧把他带到学法点上去看师父的录像听法。甲同修听到这时候又赶过去与乙同修切磋，告诉他一定要把握住3点。一是出了问题要向内找，看有什么漏洞的地方没做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二是要坚定地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不要顺着他的迫害思维屈服；三是要坚定地信师信法，把出现的问题当作好事闯过去。并坚持给乙同修做饭送饭，一直送了14天，直到乙同修过关康复。在同修们的帮助下，乙同修比较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一是待修不修，三件事没做好，参加集体学法3天打鱼2天晒网，有时去有时不去，学法只看转法轮，对于师父的各地讲法和其他大法资料，几年前就打包放到阁楼上去了，一直没有拿下来。 二是怕心重，不敢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三是对情的执着放不下，老伴过世三年多了，家里还供着灵，出门进门望着遗像就流泪。四是对常人中的名利撒不开手，以同修的子女们经济条件比较好，儿子有两套房子，小女儿有两套房子，大女儿还有三套房子，以同修本人也有一套房子。与同修不能从法理上去认识这些常人中的名与利，谈到子女们的房产时，总是津津乐道，自豪不已，陷于常人的名利之中而不自知。说来也怪，以同修找出了自己这些心性上的问题后，那半身不遂的中风症状就一天天好起来了。正如师尊教诲的那样，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转法轮到了第14天就完全康复了，不但生活能自理，上楼上街不碍事，还突破了面对面讲真相这一关，每星期三次参加集体学法，三件事都做得比较好。丁同修，女，75岁，也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还是介绍以同修走进大法的引领人。他的老伴未修炼，去年8月份故去后，他一直放不下对老伴的这个情，不但把遗像放大了悬挂在客厅里，还把老伴的生活照放大，配上镜框摆得满屋都是，而且把眼睛哭昏了，学法也看不清了，参加集体学法也停了，结果出现病业状态。同修劝他一定要坚持学法，做好三件事，同修眼睛肯定会亮起来。丁同修却讲条件，说只要师父让我的眼睛亮了，我就学法。后来还是走了常人的路，去医院做了手术，眼睛这一关刚磨过去，手和腿的关又来了。丁同修说他的两只手自中指以下有6根手指全是麻木的，握不住东西，出门上街腿脚不能走路，多走几步就会肿。所以丁同修的生活几乎全靠子女帮助料理，生活用品靠子女往家里买，衣服靠子女洗，卫生靠子女做，有时还要靠子女做饭。他经常感到寂寞孤苦，伤心不已。同修与他切磋，发现丁同修对师父的很多讲法都不知道，一问才知，除了一本转法轮，师父的各地讲法和其他大法资料他几乎都没有。但丁同修学法的心情很迫切，同修于是帮他请齐了各地讲法和其他大法资料，重新灌制了练功磁带，带来了全套《易师恩》，并按时给他送《明慧周刊》，这样丁同修的状态大为改善，生活基本自理，学法夜以继日，三件事齐头并进。有时还走出去发资料劝三退，并在自己家里开辟了集体学法点，觉得融于法中后生活很充实。但这心性观是随着个人的修炼状态循行渐进逐层展现的，不会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丁同修有没修干净的人心还经常往外翻，莫名其妙的担心恐惧一些事，比如说现在还是夏天，他就开始担心到了冬天衣服要穿多，自己脱穿洗不方便怎么办，于是就孤影自怜，伤心流泪。同修切磋指出，他这是图安逸，怕吃苦的人心太重了，执着过常人的清闲日子，不像修炼人的心态。正如师父指出的那样，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转法轮对照法理归正自己，丁同修笑了，说是法理悟到了，自己就感到全身轻松了，放下了。上述几位同修的修炼使我进一步领悟了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法理遇到矛盾或问题一定要守住心性，向内找，在一丝一念中修正自己，不让那些人心执着积少成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 形成大的观难。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悟病观》。对于个别同修出现严重的病态，我们在一起切磋，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应该发出强大正念，不承认就是理安排，解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有人说，背诵师父的讲法片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2003年元宵节讲法。还有人说，不停地发出法轮大法好的正念，就能解体迫害。当然，同修们这些好的办法，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邪恶的迫害，能够消除病态。可有的同修表现的就不明显，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发正念一定要建立在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基础上，单一的为了去病而发出的正念，可能就有为私为我的因素，那样的正念的威力可能就不大，离修炼人的心性要求就会有差距。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如果学员都坚定地信师信法，在法上走成自己的路，那么不论病魔还是邪魔，都不可能动得了你。有些修炼的情况很复杂，精进的大法弟子也会出现病态。我们通过不断的学法，认识到那是一种假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怎么是幻象呢？这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物体，谁能说它是假的呢？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字字入心，顿开茅塞。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假象，那病态也应该是假象。有同修不同意我的认识，说病态来源于业力。因为我们身边有的个别同修已经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常人中病是业力，这没有错。大法弟子在现在出现的病态就不一样。我们知道96年720之前，师父把每个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都已经推到位，没有再给弟子安排病业关。那么老学员出现的病业状态，就一定是自己修炼有漏，被邪恶钻空子制造的迫害。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明确指出，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所以造成现在病业状态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一定是自己哪方面的执着心没去，被邪恶钻了空子。如果自己的心性不能提高，或找不到自己哪儿有漏，也不重视不坚定的发正念除恶，那邪恶可能就会没完没了的迫害下去。其实很简单，人就那点事，只要能做到把常人中的名利情看淡，按照大法把自己当成真正的练功人，一切病魔邪魔就迎刃而解，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跳出常人框框才能否定迫害。不断得到同修被抓、被病业严酷折磨而耽误救人的消息，令人不安。由此想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师父是在迫害中保护大法弟子，而不是一个常人。我今天度的是大法弟子，不能无故的去保护一个常人。显然，这些同修危难中受到迫害，很可能是因为呈现常人状态而感觉不到。可见，赶紧跳出常人，真正表现出一个大法弟子的状态，就是否定迫害，顺利做好三件事的关键。我个人认为，有的学员尽管表面上也在修，也在做三件事，可是在师父和正神看来，内心却满是常人的东西。就是说，在思想的深处根本执着没有去，还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过于在乎身体健康，很想得到一个好身体，一旦得不到就会暗暗失望、抱怨或者怀疑。有的人因为人生不得志而在大法的法理中得到慰藉或者心理平衡，一旦后来得志就可能离开大法。 有的人想在社会上建立一个高尚的道德环境，从而心里觉得很自豪神圣，或者警示世人，过于留恋人间的事情，不愿离开。还有的人为逃避严酷的人生而追求当神仙的大自在，一旦时来运转，有了幸福的人生，即可能放弃修炼等等。这些执着也许不明显，或匿藏得很深，一再给时间，却没有彻底悟道。自己感觉不到神，却看得很明白。那么人在大法弟子中，心却在大法外，本质上还是个常人。要去掉这些根本执着，不悟道就是要端正学法动机，同化真善人大法，成为无私无我的高尚境界的伟大生命，别无他求。除了上面的根本执着以外，可能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执着没有放下，较长时间中表现为常人，继而被邪恶孙空子迫害。一个学员要是没有明白自己是在修炼宇宙的根本大法，没有真正理解大法弟子的无比含义，尤其是闭着修的同修，在危难中很容易把自己当作赤手空拳没有本事的常人，想不起来运用神通，也想不到请师父保护，只好无奈忍受，丧失信心，或者用常人手段对抗邪恶，用血肉之躯应对武装到牙齿的邪恶等，结果就是被迫害。这个错误好像很容易犯，因为在封闭中修看不见。随着我们的逐渐成熟，还是应该能悟得到的。另一个是一些严重的执着，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中没有放下，例如色心、利益之心、争斗心、常人之情等等。这些心会让人表现出很强的常人状态，甚至会做出很不好的事情。比方说，争斗心会触及恶景恶的一面而魔性大发，让我们受损失，或者触及常人的争斗心，影响讲真相效果。利益之心会让我们花不该花的钱，常人的情引发严重的家庭矛盾，耽误救他们。还有色心让人做的不好的事情，造成严重的后果等等。我的体会是，放下这些执着的时候，心里十分难受，身上也同时难受。比方说心跳、腿软，但咬咬牙还是能过去的。为此就应该多学法，找到让自己表现常人状态的那些执着，赶紧去掉它，从常人状态中跳出来，从根本上回到法中来，不要让师父法身和正神失望，并发挥自己神通的作用，否定迫害，顺利做好三件事。
各位听众，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的谈话。2008年，中共耗费中国人民的血汗大搞奥运期间，我被绑架到洗脑班。在那样一个环境，我遇到了一位法学教授。这位法学教授自称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他自称来这里是搞一个关于宗教与法律的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有人说此人可能是什么省610派来的。当时我与其他同时被非法拘禁在此的几名同修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无论他是什么角色，我们就把他当作来得救的众生，一定让他得救。于是我们整体配合，由我直接的从法律角度给这位法学教授讲真相，大家发正念加持。现在我把讲真相的过程写下来，希望能对利用法律反诉邪恶的同修有所启发。与这位法学教授面对面坐下来，我就直接切入了话题。刑法第300条的内容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律师，要正确的适用这条法律，就必须对什么是邪教、什么是邪教组织、什么是国家法律、什么是国家法律实施等基本的概念有正确的认知。缺乏对这些基本概念的正确认知，就无从衡量一个公民个体或一个公民组织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利用邪教组织和破坏国家法律实施。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邪教和邪教组织？国际法学界对什么是法律有这样理性的观点：法律是社会公义的体现，社会公义也就是社会共同意志，就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一理性的法律观 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邪党长期灌输给中国人的错误法律观。中共邪党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说白了，就是谁掌握了政权，谁成了统治阶级，谁说的就是真理，谁说的就是法律。其实，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不就是霸道的强权及真理的变种吗？这样的法律观谈什么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什么是邪教？我做了这样的界定，使人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行邪作恶的理论说教就是邪教，让人心存侥幸、行邪作恶的理论说教就是邪教，让人成为不讲道德、不讲人性、六亲不认、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不惜出卖自己良知的畜生、政治流氓小人的理论说教就是邪教。我问这位法学教授对我这样的表达是否认同，教授答认同，但教授说，你能不能通俗的、形象的对这样的界定做一下说明？我说可以。第一，使人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行邪作恶。我常常做这样形象的比喻，有一个人继承了三代人的产业，自己又辛辛苦苦地过了大半辈子，为自己的后代子孙积攒了一大笔的家业，置办了百亩的庄园，城里做着几家大的店铺。此人家资殷富，但不忘乐善好施，他兴办私学，以儒家仁义礼智信教化乡里，十里八乡称此人为德高望重的好人。但是1949年，一个组织带着一帮穷人来了，这个组织的头领指着这位富裕的好人，对他带来的穷人说，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穷吗？是因为有富人的存在，是因为富人剥削了咱们穷人，咱们穷人要想富，不再过这种受剥削、受压迫的日子，我们就武装起来，把富人打倒、打死，把富人的东西财产弄到手，分了。人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有一个善恶是非的观念。在这个组织带来的穷人中，有人就说，人家的日子是辛辛苦苦过来的，我们把人家打倒、打死，把人家的家产抢了、分了，这不是杀人抢劫吗？这个组织的头领说，这怎么是杀人抢劫？我们这是正义革命，谁再说我们是行邪作恶的杀人抢劫，谁就是反革命。于是这种伤天害理、杀人抢劫的行邪作恶，在这个组织的理论里成了正义的革命。只可悲有多少人受了这一邪恶理论的蒙蔽，做出了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杀人抢劫的恶行，而不知改邪归正。第二，让人心存侥幸行邪作恶。中国人历来崇尚儒、释、道文化，相信有神、有佛、有天理报应。《西游记》中讲，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古人知道，一日三省，夜惕四知。两个人做了坏事，除了你知我知，还有天知地知，天理报应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所以古人不敢心存侥幸的为非作恶，于是乎人人敬畏天理，修心向善，自然天下太平。1949年以后，还是这个组织在中国大地推行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让人们不要相信有神、有佛、有天理报应，只要有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受到批判，说什么这是宣传封建迷信。为什么贪污腐败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神论使人类许多约束人不能行邪作恶的法律失去了终极约束力，于是多少人心存侥幸地行邪作恶。第三，让人成为不讲道德、不讲人性、六亲不认、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良知的畜生、政治流氓小人。还是上面提到的这个自称为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这个组织有一套整人的政治运动理论，其建政以来政治整人运动不断， 运动中有多少人为了所谓的革命、先进、积极、进步等等的政治虚名，和自己的父母划清阶级界限，打自己的父母，骂自己的老师，夫妻反目，朋友互相揭发，有多少人沦为了不讲人性、六亲不认的畜生、政治流氓、小人。试想，一个组织所奉行的理论可以使人沦为不讲人性、六亲不认的畜生、政治流氓、小人，这种理论还不是邪恶的吗？称这种邪恶的理论说教为邪教不对吗？这样的组织还不是邪教组织吗？至于这个真正的邪教组织是谁，我想不言自明。说清了什么是邪教组织，谁在利用邪教组织，也就有了答案。接下来我又对什么是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做了简单的分析。先说什么是国家法律。如前所言，法律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惩恶扬善。那么国家法律实施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惩恶扬善的过程。那么破坏国家法律的实施，说白了就是破坏惩恶扬善的过程，也就是纵容行邪作恶和保护行邪作恶的过程。所以什么是破坏国家法律实施也就一清二楚了。这么多年来，谁在利用邪教组织做出了危害中华民族、危害人类道德的邪恶行为？十年文革已经被史学界称之为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谬、最邪恶的十年。那十年中国人被迫害致死多少人？谁是造成十年文革邪恶的罪魁祸首？是当时中共的魁首毛泽东。他利用中共这个邪教组织，破坏了以惩恶扬善为目的的国家法律的实施。在今天，从1999年7月以来，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和他的帮凶，先是颠倒善恶，把教人向善的法轮大法污蔑为邪教，随后滥用刑法第300条，对具有法轮大法这一伟大真理信仰的大法弟子群体残酷迫害，非法抓捕、审判、关押。有多少大法弟子被强加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罪名，而被关进劳教所、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谁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罪犯？一种理论是不是邪教，不是哪一个政府、哪一个人来定论的。关键在于，这种理论说教是教人向善，还是教人行邪作恶？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正法，这是亿万大法弟子的修炼实践所证明了的。既然法轮大法不是邪教组织，大法弟子坚信大法的行为又怎么能构成利用邪教组织呢？惩恶扬善乃法律之本质，对真善人法轮大法的坚信，不正是对惩恶扬善国家法律实施的维护吗？又怎么能说是对国家法律实施的破坏呢？显然，以刑法第300条对大法弟子的审判判刑，构成了对国家刑法的滥用。相反，中共邪党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邪教组织。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才是利用中共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犯罪行为。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及其参与迫害的帮凶，才是利用中共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真正罪犯。宪法第300条是为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和中共量身定做的法律条款，只可惜这一条款非但没有用来清除中共这个为祸中华民族近百年的邪教组织，反而被中共利用来迫害法轮大法和具有这一伟大信仰的大法弟子。中国法律从来没有不允许练法轮功，所以对广大法轮功学员滥用刑法治罪，这不但不是中共搞法治的证明，反而正是中共对法轮功根本不讲法律的最大证明之一，强盗流氓手段之一。我曾经从事过法治类新闻的编辑工作，你是一位法学教授，这种悲哀发生在我们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每一位从事法律研究工作的，每一位执法者，包括检察官、法官、律师，我们的耻辱。说到此，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直视着这位法学教授，我看到这位法学教授的眼里噙满了泪花。他对我说，我这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讲什么是邪教。我说，当一个人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邪教组织，他不仅不会再为这个邪教组织所迷惑，去干伤天害理的事，而且他会退出这个邪教组织，中共邪党。他说，我明白了，我知道怎么样去做了，我为他明白了真相而高兴。他最后关心地对我说，你说话今后别太直了，要学会保护自己。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我说谢谢。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特约评论，法轮功从未被中国政府禁止。从1999年7月20日之后，在一般国内外的媒体报道甚至学术研究中，经常见到中国政府于1999年7月禁止了法轮功这样的描述。笔者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11年来从来没有一条可以依据的法律，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禁止法轮功。至于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府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本文因篇幅所限暂不涉及。本文主旨在于说明，即使按照中国政府自己欺世盗名用的法律，中共和江泽民一伙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非法的。造成混淆的第一个原因是，很多人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混为一谈，甚至把中共党魁个人与中国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国家的政府混为一谈。第二个原因，中共故意这样宣传和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第三个原因，对禁止或者取缔的法律概念不清楚。下文从上述三个方面进一步说明。一、禁止或取缔的真相。一、关于禁止，禁止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立法，以此将某种言论或行为定为违法，另一种是行政命令，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命令，都不能违反国家宪法，否则这个禁止的本身就是违法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也就是说，中国宪法是保护法轮功学员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的。如果禁止中国人学练法轮功，不但违背宪法，而且是对1998年10月中国政府加入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彻底背弃。换句话说，在中国练法轮功不犯法，而禁止练法轮功才是违法的。二、关于取缔，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1999年7月22日下午，江泽民、罗干出于个人私利绑架中国政府，通过中央电视台用民政部的名义播出了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以下简称取缔决定，公安部六禁止的通告，以下简称禁令，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但这根本不等于法轮功被中国政府取缔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取缔决定声称取缔的是法轮大法研究会这个组织，而不是法轮功，而且连法轮大法研究会被取缔之说都无法成立。一、法轮功于1993年被中国气功研究会正式批准吸收为其直属公派，并成立法轮功研究分会，或简称法轮功研究会、法轮大法研究会。李洪志先生分别于1994年12月、1995年结束了在中国大陆和国外的传功，此后专心于佛法研究，停止了气功办班活动。所以法轮功研究会在1996年3月正式向中国气功科研会提出退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申请，并得到了中国气功科研会的正式确认，完成了退会手续。因此法轮功研究会从此时起即已经不复存在。一个1996年3月就已经申请解散并得到解散批准的团体，怎么还能在1999年7月再被取缔呢？这不就是中共在耍流氓吗？所以民政部当时宣布的只是号称要取缔一个已经在3年前就被批准解散的团体， 至于法轮功本身，法轮功只有真善忍修炼原则和五套动作组成的功法，学练者来去自由，没有名单会费，不讲组织。真善忍原则留在学练者的心里，五套功法带在学练者的身上。任何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组织和团体并不等同于法轮功本身，所以从任何意义上说，法轮功都没有被取缔过，也无法被取缔。至于民政部和公安部通告中的给法轮功研究会扣的那些罪名，更是中共从起家就开始练就的手段。我可以指鹿为马，黑白颠倒，不讲证据和法律，但你必须服从，否则就对你名誉搞臭，经济截断，肉体消灭。二，其次，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是中共党内通知，只是不许共产党员修炼法轮大法，而中国人有十几亿，中共党员只有几千万，这并非不许中国人修炼法轮功的规定。而且如果让练了法轮功的中共党员在修炼法轮功和党籍之间选择，很多人会选择退出中共。当然中共只许加入开除，不许自愿退出，一直在竭力全面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个彻头彻尾的邪教，这是另话。三，民政部的取缔决定和公安部禁令都是国家行政行为的结果，这两个部门有必要出示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法律依据，然而这两个部门均未出示表示其行为合法性的具体确凿的法律依据，没有相应的法律给予授权。民政部声称其做出的决定是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是非法组织，但是由前面的分析，法轮大法研究会在1996年3月退出中国气功科研会以前是经过合法注册的社会团体，在之后解散，解散后法轮功就再也没有组织存在，所以不是非法组织。再加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大量条例规定相当模糊，并没有对社团的具体行为规范承担的法律责任做明确规定，所以非法组织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而公安部的六禁止通告是在民政部的没有法律依据的取缔决定基础上做出的，当然就更没有法律支持其合法性。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